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我们呢，薪资会比别人再好一点哦。每次工作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少的积累哈、哦。但身为软体工程师哦，因为自然我们自己就是薪水可能高一点，那就是可能要非常的专注自己的技术领域啊。那可能在所谓一些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跟经验哦，可能就有一些欠缺，所以可能啊。自己就会做出了错误的投资的决策、哦、导致自己赚了很多的钱、哦、突然就哎咻跌的薄啊，这样子不太好，这样子那怎么办呢？软体工程师有这些钱，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投资呢？那所以今天呢，一样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精准投资书籍的两位作者，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两位创办人、哦、来聊聊这个主题、哦、我们工程师呢要如何精准的投资，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两位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哎、我是哲明。
我是茂恒。
那我帮大家来稍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哦、那两位呢是我们精准投资的书籍的作者，那本身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那本身也有证照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书、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就念两个就好了。一个是国际特许的财务的分析师，然后另一个是国际认证财务的规划师，一个叫 CFA 一个叫 CFP， 那非常非常多，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可以请两位再补充一下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好，那我们是定方财务顾问公司哈。那我们通常是在协助各位包括家庭啊或个人来进行像是财务上面的一个规划。那这个部分会包括什么呢？除了像刚威汉讲到的投资哦，这个是大家会很感兴趣的问题之外，另外一方面呢，像在咨询的项目也有包括我如何做好我的收支上面的管理。好、哦，另外还有像是保险。哦、因为通常我们工程师是薪水很高，家里面很重要的经济支柱，也要注意风险哦。万一、欸、我们发生什么事，我们家怎么办？好、哦，等等这一些。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欸、你看要投资要存钱，好、哦，然后但是保险要花钱，这中间呢，三者其实是有一点互斥的哦。欸、那怎么样把这些事情把它做好，让我们好好的去达成我们未来，像是不管是要生小孩啦，要安心退休啦。哦、要买房啊等等这些目标，让他可以安心达成，就是我们公司在协助大家做的事情。
嗯，了解。那茂恒哥有想要补充吗？
好，那在这样刚哲明有分享的部分，其实所以我们会比较像是顾问，是根据我们的客户呢，根据软工们的你的目标，你的财务状况，家庭的变化，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来协助做盘点，然后在这样前提下才知道我怎么样执行的保险而适合自己，怎么样做投资适合自己，那我平常的收支管理上又该怎么样子运用。那这样子的前提下，我们是收顾问的费用啦，跟一般的金融业的会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卖任何的金融产品，纯粹是要以顾问能够辅导跟协助达成目标，达成你想要的生活，这样他才会跟我们签约，才会跟我们持续的顾问下去，所以是没有产品费用，然后直接以顾问的方式去收费。
了解。
对，
所以就是用顾问费，而不是说遇到谁我都是推你这个产品，对，推你那个产品，因为每个人这种一样米养百样人，所以不可能一个产品 for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样子、
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今天就是讲到我们投资的一个主题，那其实我看书啊，你们书上有讲到一个叫做目标导向的投资系统，它对软体工程师一些财务的投资规划有哪些注意的部分，这样子。
好，那我先说，因为我们先讨论目标这件事好了。什么叫目标呢？我举个例，假设有一个工程师、哦、他可能觉得 他可能50岁要退休好了，那他现在是30岁啊，然后他希望退休后呢，能够有50岁就能够3000万左右可以让自己过下半辈子的积蓄。然后发现呢，他现在30岁，他每年的收入可以存下50万啊，他还有20年。那这样觉得够不够？
好像 KK 呢？
对对 ，KK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讨论目标就是这件事。我先知道我的目标要多少，我才能够有办法回推我现在的状况到底达不达得成。
对，
当然它很多的细节啊，包括投资啊、保险、其他生活支出要调整。可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目标的重要性，所以要先把目标抓出来，我才能回推前面的行为该怎么做。所以在我们知道各种可是人生目标非常多，不是只有退休、哦所以刚刚那个可能不止 KK， 可能会直接趴在地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可能要有可能要生小朋友啊，养小朋友，无论念到大学或博士啊，然后要不要买房，买多大的房啊， 对啊，买车换车是不是每年也要旅游，还有固定自己的奢侈喜欢的那种奢侈品消费等等的，这些都需要考虑到。
嗯，
然后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会量化出什么时间点要有多少钱，对，这个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回推，那我们要先知道要这个样子达到那些目标的时候的时间，那我可以用存的吗？我可以用投资的吗？对，就有很多的方式可以选择。可是我们就会发现，你用存的跟投资的，那照理讲哪一个会存比较，哪一个会留比较多，累积比较多？对，这要看方式，所以变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要选择出适合自己的方式，
嗯，
来确定说可不可以存到累积到这些钱，
嗯，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回推知道说，那我可能每个月或者甚至每年我应该要存下多少，然后再看怎么样去使用，
对，
再就会知道说，我发现我现在的收支根本达不成我的目标，
对，
我就有办法衡量说，那我可能是不是收入在可不可以再增加多一点，我一样烧干。哦，或者是我就觉得有些支出算了，我每年很喜欢去旅游的，我不用每年去欧洲，我每年改去日本。
对
对，那或者是说，那这种考虑下，或者是还是我房子买小一点啊，或者我车子不要买特斯拉，我车子可能 Toyota 就好了。对，你就是开始能够去衡量这些事情，或者甚至是说我本来以为我50岁退休，原来太天真了，我其实可以接受我60岁退休。
嗯，
对，就是我们借由这个目标导向的投资系统呢，其实不只看投资，也在看我们的现在的财务跟未来之间的平衡，然后决定出自己最好的财务管理方式。
对
对，不然的话，我觉得投资是不单单是选择一个工具或者技巧而已，而是要符合很多的前提。不然假设一个人他已经负债负很多了，然后他明年就一定要买房子的头期款了，另外一栋房子的头期款，他做了这个决定，那现在要负债，然后积蓄又积蓄不够，然后他去这个去投资，根本就是赌博嘛。
嗯，
对对对，所以我们需要把很多事情的考量前提考量进去以后，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投资。然后这投资永远记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达成我们的目标。不然这个投资如果它不是能够达成目标的好的方式，那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
嗯，了解。就是感觉说你现在台北，你就要去，你要去高雄，你就要往南走啊，你怎么可以再往北走嘞？你要觉得你的目标在哪里这样子。
嗯，
那我想问一下，哲明哥有想补充的部分吗？
好，我们在目标导向投资系统里面，像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要先有明确的这些目标，包括我几岁要退休，退休之后过什么生活等等这些。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会来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试算，加上我存多少钱，我需要在这些钱的累积当中得到多少的报酬率，可以让我达成目标。那我举例来讲好了，当然有个人可能存比较少，然后目标比较大。那如果这样推算下来，它可能会变成我需要30%的年化复利报酬率。
嗯，
大家觉得30%高不高？
我觉得蛮高的呢。
其实超级高，
我觉得高
超级高
哦。
你知道巴菲特股神吗？对不对？他年化报酬率多少？
12%。
对，其实大概15%-20%这样子而已。其实30%是一个超级强的，
超级强了吧？
超级强了，对对。但是就会发现说，如果我的目标报酬要拿到这个数字的话，我可能得要做什么？可能不是投资的，就要去做一些投机。
投机，
对，我就需要投机才会得到可能，比如说30%，然后但是呢，对我们确实有可能成功，但是成功的几率只有1%，另外99%你可能会倾家荡产。
嗯，
那这个时候大多数的人其实就不会想要选的啦。
啊，
那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先来量化出来说 ，OK， 这样的目标报酬率到底是不是一个叫做适合的，或者是说是叫做合理的投资报酬率？
对，
如果不合理的话，代表第一个我们要解决这个我们财务目标不能达成的问题，我们不能从投资下手，我们必须要先从比如说好好管控我的收支，是不是哪里有漏洞漏水？其实我们人哦，靠着存本金哦，尤其我们年轻人哦，其实好好的存本金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然后等到我们开始有一桶金两桶金的时候，靠着这些钱才开始做所谓的复利滚存，加速达成我们目标才是比较实际的啦。
嗯，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先知道我的目标报酬率，需要的目标报酬率到底是合不合理的，
是，
然后知道目标报酬率之后，才来到第三个，我怎么样做好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
所以我也不能让过程当中就是 每天10几20%上下这样。那我们都不用写程式，我们每天都看盘、哦、你就睡不着觉了，对
不、啊、
对,
對,
對、欸、然后还可能会影响到工作，影响到家庭，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理财方式。所以做好资产配置，让我可以安心睡觉，好好工作，然后最后呢，市场一定会有上上下下的波动，我们就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嗯、然后但是调整好配置，我们会很舒服，虽然会有点像，可能也许有的时候会像玩大怒神一样、嗯、但你至少下来不会连命都没了嘛，
是
你只会觉得哎、欸，这趟旅程好像还不错、嗯、对，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目标导向系统里面的这四个部分这样、嗯、
了解，谢谢我们哲明哥。我觉得听下来很重要一个点、啊、就是啊，要投资而不是投机啊，
是，
对，那投机的话，你可能每天就要看那个盘，哦，哎、欸、有上有下，你就觉得那你就不用工作了，会很严重的影响你工作的品质这样子。
对，
而且我其实我看书哦，你们在书面还有提到一个叫做 QVDT 的投资组合原则哦，那我想问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原则，然后你们的一些工程师啊，都是怎么样使用这一套的一个投资原则，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那 QVDT 其实就是我们觉得适合的投资方式需要在意的元素。
是、
第一个是 Q， 就是 quality， 就是品质、哦、那什么叫做品质呢？品质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是可以都重复性的，就是可以重复性，像是、做，我相信我们写程式也是一样，你会不会这一次你这个程式下一次跑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是啊，
对啊，所以它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方法是你只要做，那应该就是会很得到这样的结果，只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因素要考虑，就是它是一个方法论，嗯，所以它不是一个随机性，哎、你每次都做这样，但每次结果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法。那从这一点、哦、我们可以看一点出发，就是譬如长辈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简讯说，哎，有些投资报酬率每个月 4%、嗯、然后对多一年保本，然后之后就可以拿多少回来，对，可是这种问题我们听来会觉得诈骗嘛，对不对？可是但我们其实在意就是他如果真的做得到，那他是用什么方法，其实就是这一个概念去考虑说品质问题，
品质，
对对对，就是方法论他做不做得到。
是，
然后再来是 V， 是 value， 是价值。其实我们就是考虑的是价值跟价格这两件东西不一样，价值是 你得到的，但是价格是你付出的。
是，
对，价值譬如说我举个例子，那像是某一间公司，他现在呢你有办法去评估说，他假设他是80块钱，但是外面卖100块，你要不要买？
嗯，就开始想，
对不对？
开始想，
那外面卖200块，但它其实只值80，你要不要买？
嗯，不要，
不要买嘛，对不对？嗯、但是那反过来呢？如果说有一间公司它是值200块，但外面卖80，嗯，你买不买？
就会嗯，痒痒，
对，会嘛、嗯。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概念哦，不是所有人都有，嗯，因为大家会看平常看股价嘛，或看基金是不是都一个价格？
对，
所以它有价格，对不对？嗯，那你知道价值吗？
嗯，你不是专业的，就的很多的很多消息的、
这个，对，这个是问题点、嗯，所以我们也要衡量到它其实实际上的内涵价值到底在哪里。但内涵价值有很多评估的方式，它不是绝对准确的方式，可是我们要考虑到它不是那一种让人家投机炒作使用。譬如说，假设有些公司你明明看哦，它可能公司经营很烂哦，就不说是哪一些啦，就是经营很烂，然后也没钱也没干嘛的，他仍然可以炒个100-200、200-300、300-400，然后一直有人追上去啊。那你就想，他如果实际上没有这样子的价值，那很多人会炒嘛，因为会希望卖更多钱。那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
要么是跑全部开跑掉了，不然就是大怒神掉下来了。
大怒神，
因为他一定要回归嘛、啊。对对对，所以价值跟价格本身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不是乱买了一个你都不知道在买什么东西的一个标的。
对
对，然后再来呢是 D 哈，嗯 ，D 这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叫 diversification， 它是分散的意思。
分散。
对，就举个例，如果像哦威翰你现在投资一个股票，嗯，哦跟投资美国的股票市场，
对，
你觉得哪一个风险比较高？
好难说哦，应该都有风险吧？
对，那我举例，你投资台积电风险比较高，还是投资美国的 Apple、Amazon 全部那些加起来，哪一个风险比较高？
这个的话，应该台积电应该还好吧？
应该还好是吗？
我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小白哈，投资人。
对，我意思就是说哈，当你投资一间公司的时候，你标的越小，嗯，哦，它就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越大。
怎么说？
我举个例哦，如果中国打台湾。台积电影响大还小？
哦，很大、
啊。那中国打台湾，对美国所有的公司加起来，哪个影响大还小？
相较起来就是台积电上就是会有影响，
对对对对，会，但这不是好或坏，嗯，所以当然你越容易受到事情影响，嗯，所以会有负面影响，那也表示你也越容易受到事情因素有正面影响，
对，
所以它起伏可能比较大，
是
它赚的倍数，如果你累积够久，你真的有等到赚到，你可能会比较多，
是，
对，但是你要冒着就是可能会跌很多或不见的风险，
对，
对你开工，因为对啊，因为对美国整个市场倒了一间公司还好啊，嗯，但是对你只买一间公司来讲，
哦，
它倒了就很大了，
倒了就钱就没有了，
对对对，
急啊，
对，这是我们考虑的点，
对，
所以我们在投资者也要考虑到呢，就是说你是要就是有一篮鸡蛋，你好好的呵护它，嗯，哦，还是你就在买好多不同篮的鸡蛋放在一起，嗯，但是你知道有几个蛋破掉的时候，嗯，对你整体影响不大。嗯，这是不同的投资的逻辑跟概念，
是，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个是就是 diversification 分散的原因，
对，
分散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到你的持有方式的不同，
是，
那再来最后一个是时间，其实时间，哦，T time 是我们最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你只要越多的时间，照过去我们投资的回测，你持有的你越有时间，你越有复利的效应，
对
对，因为复利就是刚开始看起来还好，可是你当你越多的时候，后面就越来越多嘛。嗯，就像巴菲特说，他 99% 的财富都是在50岁后累积的。对，因为他钱越来越大。嗯，对，钱越大，
钱滚钱。
对对，钱滚钱呢，你1亿的 20% 跟100万的 20% 是不一样的概念。
啊，都说是他，可是基数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他就是因为累积到越来越多才能这样。嗯，所以我们越有时间呢，那你当然就有办法累积的更多。嗯，甚至你为了达成你的目标，假设目标都是退休3000万好了，你20岁开始投资，跟你50岁才开始投资，你每个月的压力不一样。你50岁可能要丢很多钱，但有没有办法存那么多，不知道。
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然后在这四点呢，不是说等比例，我们会因为这四点的考量呢，去找出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哦，怎么说？
对，譬如说，假设像威汉你是天赋奇才，每天只要花3-4个小时，你就能把投资贯彻到底哈，嗯。那可能对你的需求上，你不需要那么分散啊。你可以找出真的比较花很多时间去找出很适合自己的标的，
对，
你也有办法去自己评估这公司的价值跟价格的这种衡量，
是，
对，那你需要的时间就少了，哦，不用那么多时间累积，然后你的又有办法去做好你的 Q 跟 V 跟 D 的部分，对，这你就是这就是一种投资方式，
是，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盯盘吧？
对啊，
对，所以不是所有人喜欢盯盘的状态下呢，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哎，那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方法，有一定的 Q 啊，V 不一定要那么清楚，但是 D 呢，我们就尽量分散，
尽量分散，
我们相信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相信美国市场，或我们相信世界市场长期在变好，虽然中途有起伏，但我可以不用那么承担它变化很剧烈的这一种风险，然后让时间慢慢的累积，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对，这种方式就是适合这种像软工，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哦，把时间都花在自己的专业学习上，然后也存得下钱，然后让钱慢慢帮我们赚钱，然后我们也不用心惊胆战睡不着。
对
对，就是会因为这样子的不同的组合而产生出不同的那种投资的方式。
是是是，
对对对。
哇，wow, 感觉就是真的也是因人而异，而且刚刚谢谢我们的那个茂恒哥的把这个准则 QVDT 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问一下哲明哥有没有想补充的部分？
好啊，讲到 D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软工嘛，对不对？我过去有蛮多客户啊，因为工程师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分红，对不对？
哎，对对对，
大家一定会
吃很多，最后年终就是最期待就这个
了，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发股票，然后会发自己公司的股票，嗯，然后通常我也会看到一些工程师对自己的公司非常有信心，所以就哎还加码买
加码自己买自己公司，
对，那但是回过头来回到这里，就变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做这样子的一个。你等于说你把你的身家都压在你公司，欸，嗯，因为你我们想一想，哦，我未来的薪水也来自这家公司，然后我的投资我所有的钱也都在这家公司，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这公司开始产业发生什么事情逆转开始走下坡等等的时候，我就所有的心血通通都会在这上面了。
对，
所以事实上在整个理财财务上面，这就没有做到所谓的充分的分散，
哦，
欸，反而这个时候应该是我薪水都已经来自公司了，那如果我还有公司分给我股票，照理说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是在这股票假设这个解锁期结束之后，我应该就是要把它适度的做卖出，然后呢把这些股票开始转往比如说分散到全球等等这一些标的上面，来减缓说万一我这个公司是不好的时候， 那会对我产生的财务上面的一个冲击，这就是一个第一很好的一个范例了。
对，
对啊，对啊。所以还有像刚刚讲到台积电，其实前几年台积电如日中天，现在还是如日中天啊，全世界都说台积电是最重要的，好，还有矽盾这些讲法。对，可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叫做长温超导体？哎啊，长温超导体出来之后，未来会不会哎台积电这家公司，假设它的一些什么东西没跟上，
哦，
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哎，这家公司会不会就再见了？
嗯，
哎，这个就是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跟了解到的。
对，欸，
往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听过软片这种东西。
软片是
软片是什么？对不对？对不起，威翰要问我。
Sorry， 软片是什么？
大家知道在古早时期拍照的时候，要把相机打开来，然后放一个软片进去才可以拍照。然后呢，要把那个相片洗出来的时候，要把这软片拿去相片行，我才能够洗出我的照片。这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对不对？
对不起，我又好像没有印象了。
对对对，
okay.
对，就是这个，就在以前呢，就是软片，每一台相机都需要软片，就好像现在每一台相机都要有记忆卡的那种感觉一样。对，但是呢，这个做软片的那一家公司，当时是如日中天的，叫做柯达的这家公司。对，但是后来他们没有跟上后面数位相机的浪潮，现在就是直接被打趴在地上了。对，就是很多 不断的有新的科技出来，就会有新的公司取代原本的强权。所以就是在我们做好充分分散的时候，我就不用担心说台积电以后会不会挂掉，苹果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欸，大家都不用智慧型手机了，可能以后都是什么直接晶片埋在身体里面之类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啦，就如同两百年前的人无法想象我们是现在在是用这种方式在过生活的。
对，
所以做好充分分散，其实回到我们投资的这个概念的信仰，就叫做，我们其实是很相信未来人类生活会越来越好，所以我做好分散呢，我就是很容易会去买到未来会成为龙头的这些公司。但相对的，也因为我谦卑啦，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公司会串出来，所以我就做好分散，那就拿到我应该要有的这个合理的报酬率就好了。那至于这个合理的报酬率可不可以协助我达成目标，就要再回到上一层我们刚刚讲到的目标导向投资系统去做评估了。
了解。
对，
我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刚讲的像哲明刚刚说的是像台积电它是龙头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知道真的哪天有个东西可以替代掉它。但如果你买的是够分散的时候，其实你买的组合就变成，哦，台积电后来没了，可是会新补进来超越它功能 的那些公司，所以你只会呈现的是这间公司倒了，其实对你影响不大，你是一直维持在一定的频率，在让人们更好的生活水准的这种投资步骤上面。
是，
对，所以刚刚我也听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间公司叫做安龙能源。哦，这间可能有点久远了，安龙。所以安龙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它是一间明面上看起来很棒的公司，股价也很好，一直节节上升。那员工都很相信他，所以每次都也是全部只买安龙的股票。对，但后来发现原来财报作假。
嗯，
对，那财报作假后来怎么办？是股票他的工作全部都在安龙，所以他就GG了。
嗯，
对，所以很多人都家破人亡。所以他其实你只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你的投资只要越集中，你的起伏范围就可能更大，有可能特别好，有可能特别差。
嗯，
那我们愿意冒着这种特别差的风险而去挑战看看有没有机会特别好吗？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谦卑，可能要考虑到分散，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再怎么样呢，不要让自己被打趴，而是要维持一定，我宁愿少赚一点，然后确定一点点，维持一定的成长的倍率，让投资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安心的事情。
嗯，
对，
了解。所以像听下来就是说，虽然软体工程师可能会在某个领域非常的专精，所以像刚刚我们两位讲的，他可能就是明明我在台积电工作就是 all in， 我拿了红利就是继续 all in， 但万一有一个黑天鹅事件，那他不就GG了吗？所以可能软工上面可能低的部分就是分散地方可能要稍微做一下，因为我们保持谦卑嘛，我们不晓得世界上会不会有其他我们更没有想象到的事情会发生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找到自己更适合的精准的投资啊？两位有没有任何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如果说要回到精准，因为我们这个书名虽然叫精准投资，对，但事实上更重要叫做精准。什么叫精准呢？我要把我的时间 把我的财务的资源，也就是我赚到的钱，精准投资在不是赚最多的商品哦，而是让我可以过得最幸福的人生。
Oh, okay.
所以我们的书名取的 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但是 回过头来，刚刚那句话超笼统的，什么叫做我最幸福的人生，对不对？每一个人想过的生活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今天各位听众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我们去想一想看，十年二十年后假设我们退休了，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这二十年间我会经历什么事情，我会买房吗？我会结婚吗？我会生几个孩子？我的孩子会需要我帮他准备教育金吗？等等，这些其实才是在投资理财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但人们往往因为这个，因为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好难哦。
对，好难，
超难的。我刚刚光这样念完，大家应该一堆问号。对，那这是我们在协助大家做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工作。所以先试着去想想看，我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然后才回过头来去看看说，哦，也许有的人真的物欲不高，欸，那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不定不需要什么 8% 的投资报酬率啊，他不需要去冒那么大的风险，说不定他就可以完成目标，这是有可能的哦。结果反而会因为这样，我增加了，我想要增加报酬率，就是有可能增加风险，增加风险就代表不确定性增加，
没错。
所以本来他可以稳稳的好好的去达成他目标的，这个一个弄不小心反而是就是反而是不够的，反而必须要可能延后退休还是什么的。所以是回过头还是先去理解，想想看说我想要怎么样去过未来的生活，才去设计我应该比如说每个月我这样存钱到底够不够，然后我几年后的这个假设要买房的头期款，我这样子存钱到底来不来得及，然后还有以后的小孩子的教育金，这个这样子存啊，这样做投资到底来不来得及，这样子，然后才依着假设有需要进行投资，好，那再依着我们刚刚提到的 QVDT 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去尝试着筛选出适合我们的投资标的。我想这就是可以给各位软工们比较好的建议。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建议应该是还是想想我们怎么过生活吧。我觉得理财最重要的目的是生活，
生活
是生活，然后所以工作啦、家庭啦，这都不能偏废，不能说，我为了想要想办法赚比较多的钱，然后假日的时候还埋首在研究财报、研究公司财报、研究哪一只股票比较好。事实上这些真的都是庸人自扰啦，因为我们真的第一个，就算你研究个半天，像刚刚讲的安龙公司作假吧，连内部人都不知道了，更何况是外部人。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不太是我们适合去花时间的地方啦。所以我想大家可以试着去思考这些事情，然后如果真的有问题，我觉得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觉得我们蛮开放，不是说一定要付费或就是做什么规划啦等等的。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三十分钟的咨询，大家可以先聊聊看，也许也可以给大家带一些帮助。
了解，我刚刚听下来非常多的感触，就是要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啊，不要本末倒置，赚了很多钱，万一有一天走，那钱放钱赚那么多钱是为了什么，对不对？
是。
那我想问一下，茂宏哥有没有想补充的部分？
好，就像哲明刚刚讲，我们精准投资本身不是因为那个投资标的精准，是因为我们觉得投资要好多好多的前提，你才能精准，才知道我为了什么投资嘛，才知道我做这些是为了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多大的房子，我想要几岁退休，我想要多少退休金，这个时候你的投资才能够适合自己。那我举个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他有刚好每个月他存10000块，然后他有想说明年的时候要考一张国际证照。
Okay.
对，然后这样一年会存多少，每个月10000，一年120000嘛。
120000。
对啊，然后他这个时候呢想的是这件事，但是过了一阵子有朋友来找他，就是可能国小那种同学啊，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啊，对，然后来找他说，我有一个很不错的储蓄险产品，我担心你这样不能好好存钱，所以你只要每个月10000块，你这样子存了20年，你是不是这样就有多少，就有240万了。然后听一听，觉得很不错，然后就签约了。那签约以后，那明年他要考证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他每个月只能存10000嘛，对不对？然后明年的要考证照的时候，他有钱吗？
没有啦，我就
因为他已经买去储蓄险啦。那这件事是不是可以早点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他要解约呢，会发生什么事？
会有很多的违约金还是什么？
对，会亏钱嘛。对，那变成他目标达不到。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提早一点觉察到，你决策上是不是有冲突？你有没有考虑过你每一个决策对其他事情的影响？ 你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
但是人 很难都是在这么理性运作的状态下，因为都听好的。
对，
我想的我可以存钱考证照，想说哎、欸，我可以存240万，这样听起来都很棒啊。
嗯，
可是他不知道这中间是有互斥的影响。
对
对，所以也像哲明说的，如果有很多呢投资上前提或财务上的问题，那其实有些点我们其实是比较快可以觉察到的。
是，
然后我们也会协助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会协助大家规划去认知到那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但大家可以先想一想自己想要过什么人生，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说那你的财务能不能协助你达成人生。
是，
对，
了解。感觉今天这一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货、哦、那假如说啊，我们的听众啊，假如说听完之后想要学习更多投资啊或理财一些相关的知识，可以在哪边找到两位？
好，那大家可以在粉专上面、哦、搜寻定方财务顾问，我们公司有一个粉专，好，大家可以追踪，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些可能是文章啦，那但是现在我们风格比较换了，因为财务这个东西太硬了，
太硬了，
对，所以我们的小编试着用一些比较轻松的风格带大家去聊一聊一些财务，所以粉专上面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 Google 我们公司定方财务顾问也可以到我们官网去看，然后再来是我们也有一个 Podcast 叫做金钱餐酒馆，我们每一次呢会有一杯酒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财务，那当然了、啊，如果说这些比较，因为财务这个每一次都是讲一件事情，不见得是大家担心或者是说哎真的担忧的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跟我们顾问聊一聊，我们也都会提供一个30分钟可以有免费的线上的一个时间哦，
嗯，
所以大家可以在不管是粉专留言啊，或者是在官网留言，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预约。
了解，真的是太好了，你看那么多干货还有免费可以咨询的预约，真的太棒了。那我会把这些资讯呢，不管是粉专啊 Podcast 啊书籍那些连结都放在本集下面。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好，
大家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应。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